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，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还记得在学生时代，看到同学们追星有偶像的时候，就觉得自己并没有特别喜欢哪一个影视明星或是歌星，所以我并没有追求偶像哦。但是反而在信主之后，我觉得我的偶像挺多的呢。我被神光照，知道其实自己内心呢有许多的渴望，那些渴望在世俗的人看来呢，好像是很成功的，好像呢是很有价值的。但是当我把这一些价值凌驾在神之上的时候，我就知道这就是我心中的偶像了。当我们没有一样东西，就没有安全感，又或者我们不断地去追求我们的目标，而这个目标呢并没有神的同在，其实并不是神要我们去做的，那么就是我们的心中有偶像啊。所以我的偶像是无形的，不是有形的。但是感谢神，当我们有圣灵内住的时候，圣灵会提醒我们，帮助我们不断地去离弃这些偶像，而转向独一真神。现在读这一篇领袖短文，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，由亨利·布克比以及理查·布克比共同著作，吴曼玲姐妹翻译的《每日经历神》。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废弃偶像。经文在《使徒行传》第19章20节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，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《使徒行传》第19章20节，一起来读这一本《每日经历神》。使徒行传第19章20节，主的道大大兴旺，而且得胜，就是这样。废弃偶像。保罗那个时代的人追求偶像，当时在以弗所，再没有比雅迪米女神更受人爱戴尊敬的了。那个最伟大的神像被供奉在一个辉煌华丽的庙宇里，曾被视为世界一大奇观。当时制造偶像的行业为以弗所人提供了生计，他们制造偶像促进当时偶像的广传。保罗并没有去以弗所指责拜偶像的罪，但他去那里宣扬耶稣基督的福音。当保罗分享神的真理，人们由罪的捆绑中释放出来，偶像崇拜行业渐渐衰落，石头雕塑的偶像与神的大能在改变人心的对比上显得很明显。基督徒公义的生活比起拜偶像人们的狂欢作乐大不相同，基督徒得胜的见证令人信服，以至于合成的经济陷入动乱，人们喜爱基督教而不喜欢偶像。任何转移我们对神的奉献的事物都是偶像。我们目前的社会拜偶像的情况与保罗时代的情况雷同，我们不是拜那些木雕偶像，而是选择让财产、享乐或事业做我们的神。我们把自己的时间、金钱和精力花在这些事物上， 诚如保罗一样，我们每个人处在这偶像崇拜的社会，被呼召过得胜、喜乐以及有目标的基督徒生活。我们不需要寻找及定罪今日的偶像，而是要活出基督的生命，享受神所赐的丰盛生命。身旁的人自会觉得偶像不足以信靠，我们可能会遭受其他拜偶像者的反对与敌视，人们不喜欢看到自己的偶像被废弃。然而，当我们仰望神，人们会看出我们信仰的不同之处，并且会被神与神所赐予的生命所吸引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求你鉴察我，除去我心中的偶像，活出在基督里得胜丰盛的生命，教导我如何为主而活，以神为乐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，我是刘文。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基石出版社出版的《每日经历神》，下面为你送上这首天韵诗班的组曲《他是独一真神》，还有《真光》。
照亮似影的幽暗，漫游 感谢你，上帝的羔羊，你来带给世人盼望。我们感谢你，上帝的羔羊，我们生命的你得着真光。我们称谢你，上帝的羔羊，你来带给世人盼望。我们称谢你，上帝的羔羊，我们生命因你得着真
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，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，由张文亮教授所写的《南丁格尔与近代护理》。我们今天要继续看到第五章《护理专业与宗教狂热的冲突》，以及第六章《啊，霍乱》。护理人员在病人痛苦的时候为他祷告，为他带来心灵的安慰，这有何冲突吗？其实这当中呢是有一些问题的。我们今天会透过第五章护理专业与宗教狂热的冲突，来看到南丁格尔如何面对这个问题。一起来读这一本《南丁格尔与近代护理》。院方发现第二批来的护士不能得罪，于是请南丁格尔帮忙。史丹利根本不跟南丁格尔沟通，在他眼中，那种刷地洗衣的护士是下女级的护士，只配被他拆来换去。南丁格尔告诉史丹利，护士到医院来只担任传教的职务，是一种不负责的做法。护理工作应该是以关心人的身体为工作的第一优先，至于病人的心灵关怀，那是病人自己的体会，绝对不能本末倒置。如果护理工作的目的只为传教，那是对工作人员的放纵，使护士忽略了自己当尽的职责。这些话引起史丹利与随行的古非神父、布利吉门修女等负责人的强烈反对。他们反驳说，病患的生命已经濒临死亡边缘，必须要有人给他们施洗，带他们告解，为他们祷告。这是人最软弱、最容易接受宗教的时候，甚至略带一点强迫，他们也无法抗拒。南丁格尔是个敬虔的基督徒，他坚信护理工作来自上帝的呼召，但是坚决反对以自己的信仰把病人分门别类。他在这一点上无法退让，否则日后的护理制度会被不同的宗教之争弄得分崩离析。他也反对护士强迫病人接受某种宗教，他以长远的眼光看出，宗教不该给医护人员有这种医学范围之外的权威。南丁格尔写道，如果医护人员这样做，整个医疗体系会建立在一个错误的根基上，宗教会跨越医学上不能决定的灰色地带，而给病人的病因奏下断言。 在南丁格尔的一生中，他把信仰与宗教分得很清楚。信仰是非常属于个人，是个人对上帝的认识与信靠，因而自然产生对人的爱与关怀。他并且为此多年学习护理，甚至建立日后的护理制度。这是一种生命的流露，而不是宗教大旗的高举。其实多少人性的丑陋是隐藏在这种宗教大旗之下，多少热闹宗教表现的里面，信仰的真实已经荡然无存。南丁格尔一生中雇佣训练了许多护士，他用人以前不看对方是属于哪个宗派的，他也不接受任何宗教的推荐函。南丁格尔写道，宗教不能成为一个护士好好工作的保证。他又写道，对宗教的热忱不能遮盖对医护知识的认知，太有爱心与照顾病人的意愿不能取代接受护理训练的必要性。南丁格尔给护理工作立下一条铁的定律，只有受过正式护理教育与训练的人才能担任护理长。任何宗教人士、妇女、有名望的人、医生的配偶等等都不能担任。南丁格尔的观点显然不为第二批来的护士所接受。史丹利说，你对护理训练的期望太高了，我认为只要有爱心就可以弥补一切的不足。你知道吗？整个后方都在谈论你在这里的贡献有多大。我告诉你，只要你能做到的我都能做到，而且做得比你更好。看啊，这是国防部的委任书，我就不怕医院的主治大夫能怎么样。南丁格尔回去医院向国防部长写辞呈，因为一个行政系统不能有两个头。辞呈寄回去需要两个星期，短短的14天，整个护士团全面崩溃。史丹利接管后，有些护士争吵如何给病人受浸，全身浸水或点水，有的护士只照顾与自己同一宗教的病人，有些爱尔兰的护士只照顾爱尔兰人，英格兰的护士只照顾英格兰伤兵，有的甚至只照顾自己那一省的病人，有的护士宠爱较英俊的伤兵，为他们调制小点心，甚至向医师争吵以取得更舒适的待遇。有的护士动不动就抱怨，多承担一点工作脸色就变了。不同宗教的护士发放不同宗教的文字刊物，甚至彼此攻击。有的护士声称有圣灵的感动，比医生诊断更有权威。本来只是护士吵，后来医生也参与，病人也加入，整个医院成了神学争辩场、宗教裁判所。战地记者罗素在《泰晤士报》上写着，护理人员的宗教争论瘫痪了南丁格尔已经建立的护理制度。不知道宗教争论澄清以前，病床上还有多少伤兵要丧命。在这段期间，南丁格尔什么都没有做，只静静记录这一切惨痛的事实。南丁格尔写道，真正的护照不只是表现在个人对宗教的狂热，而是对现有体制权柄的顺服。1855年1月中旬，国防部长赫伯特来信，提到自己的疏忽错误，以为越多护士越好做事，没想到不称职的人反而碍事。他要求所有护士、贵夫人都要服在南丁格尔的指挥下。南丁格尔立刻送走不称职的护士，拆毁不同宗教的小圈圈，重新调配工作群，把不同宗教的护士放在一起，禁止护士比医生早下病情诊断，禁止护士酗酒等等。南丁格尔的铁腕作风引来许多宗教人士的辱骂，例如古菲神父说，你比希律王更残忍，这等于是强迫圣母玛利亚在沙漠里逃亡。基督教也有人骂，南丁格尔应对一切的后果负责。南丁格尔知道这些护士、贵夫人回去将带来风暴，但是他对留下的称职护士说道，我不是那一种被人批评就会改变的人。在后方的争吵中，英国女王维多利亚亲自出面支持南丁格尔，并给他写信说，我深知你的勇敢与自制， 并且帮助了无数的伤兵，这才平静了一切的纠纷。而且规定任何宗教人士要在医院参与医疗行为，必须经过专业的护理训练。宗教爱心不是取代专业训练的捷径，而是需要在专业与信仰两方面更深的投入。1855年1月，克里米亚无战事，战场上没有一声炮响，空旷的罗门科西斜坡没有吹响任何冲锋号，对峙的战壕里，死亡的阴影与恐惧刻画在每一个人的脸上。成群的士兵静静地倒在雪花中，在黑海的北风吹袭下，尸体很快坚硬的像冰棒。这是战场的定律，死在疾病下的总比炮火下多。克里米亚之战死了50万人，大部分的士兵是死在霍乱的屠杀里，传染病的感染好像燃烧的野火，不断地扩散出去。斯库特里的军医院病患迅速增加到12000名，每天还不断地有新的伤兵被送来。霍乱也立刻席卷整个医院，死亡率节节攀升。一个星期内就死了4名医生、3名护士、2000名伤兵。战地记者罗素报道说，没有一位诗人能够想象这是多么可怕的光景。消瘦的面庞，紧闭的眼目，张开的嘴巴，要不是吐出的白色雾气，无法分辨这些人是死的还是活的。1855年1月26日，英国内阁因为照顾伤兵不周全面垮台。在人类的历史上，这是唯一的一次一个政府因照顾病人不周而垮台。帕默斯顿爵士重组内阁，他任命以廉洁著称的沙夫茨伯里爵士成立委员会照顾士兵。沙夫茨伯里是一位近前的基督徒政治家，曾经推动劳工改善法案，在历史上被称为穷人的天使。他与大布道家斯布珍配搭，推动了当时的福音大复兴。他也是南丁格尔的好朋友，他一上任就写信给南丁格尔说，女性护理工作仍有一段漫长的路要跋涉，但是你的工作是这长途跋涉的起点。你不需要因为国防部长赫伯特的下台而担心起初的委任有任何改变。南丁格尔立刻给委员会写信，我无法描述夜里医院空气的恶劣，欧洲任何城市的空气比这里都好。南丁格尔相信医院通风不良是传染病的主因之一，他看到有些病床的病人死亡率特别高，如靠近厕所地下室的位置。10年以后，巴斯德才提出细菌致病论。南丁格尔当时不知原因，不过他继续建议改善医院通风、水源、下水道和厕所才是霍乱的防治之道。他写了影响英国军队健康效率与医院管理的摘要。这篇报告在医学史上非常重要，建立了预防重于治疗的医学观。在沙夫茨伯里爵士的大力促进下，组成了一个新兵种，他将卫生与土木工程合作称为卫生工程兵。卫生工程近代已改名为环境工程，并且通过卫生法派兵到斯库特里医院清理饮水池，并从其中拖出一匹死马，把用水水源改道，将附近一座坟场整个移走，以免死尸水渗入，又大量建造厕所，清除下水道，粉刷墙壁，杀死跳蚤，灭老鼠，砍除野草，铺设马路等等。后来的资料显示，本来伤兵死亡率是40%，1855年4月工程建造后，死亡率降到10.7%，到5月降到5.2%，比英国后方本土医院的死亡率还低。卫生法后来为普世所采用，不知救了多少生命。有一个伤兵写道，南丁格尔还没有来以前，这里充满了咒骂与下流的言语，现在没有人讲脏话了，凡他在的地方变得像一所神圣的教堂。从此100多年， 英国士兵不讲脏话成为他们最引以为傲的传统。另外有一位伤兵写道，每天晚上看着他提灯在我们中间走过，那是何等温馨的景象。他弯腰说安慰的话鼓励我们，有时点点头，有时微微笑。我们那一间躺了几百个人，他不可能招呼每个人，当他的身影经过床边时，我们亲吻他的影子，我们感谢他。这些伤兵感恩的话像是横越大洋的鸿雁，不断地飞回各城市各乡镇。有的伤兵写道，他太好了，鼓舞我低沉的心。有的写道，他看来充满了活力幽默，对于越灰心低迷的人，他越能够帮助他们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南丁格尔与近代护理，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，我愿为你去。
用神灵与火为我施洗，让我充满天上的能力，让生活烧尽邪情和私欲，因为我愿为你去，成为我的一项荣耀救主，让万国的荣华尽都失色，赐我勇敢的心
我们今天从南丁格尔与近代护理这本书中看完了第五章，护理专业与宗教狂热的冲突，也进到第六章，霍乱的上半段。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了。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.net。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
自我勇